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身边有不少年轻人都信誓旦旦地说，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赚大钱。如果你问他，赚钱又为了什么？他会说，为了有大别墅住，有豪华轿车开。这些志在必得的豪言壮语，常让唐曼我想到自己曾经的年少轻狂。当年从学校里出来工作，我也曾为了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一心一意地勤奋工作，努力赚钱。甚至为了能赚更多的钱，我在最好的年华辞去一份收入不错的稳定工作，雄心勃勃去从事直销。以为那个造梦公司就能帮助我尽快地实现所谓的财富自由。在那段追逐成功梦想的日子，我喝了不少心灵鸡汤，也吃下许多励志的话语，更如饥似渴读了大量成功学书籍，对28法则和吸引力法则等等成功定律如数家珍。那时候的我真以为，只要每天都跟积极正面的人在一起，每天都从那些积极正面的书和话语中吸收正面能量，每天远离负面，用光鲜亮丽、自信满满来包装自己，成为富爸爸那样的成功人士就指日可待。有意思的是，不仅那些用正面思想吸引宇宙正能量，从而达到心想事成的成功故事看得我热血沸腾，而且许多成功学书籍中大量注明出自圣经的经文，让那时还不认识上帝的我不再排斥圣经和基督信仰。很多的书中说，要凭着信心大胆地向宇宙求，我就把那些经文抄写在纸上，贴在床头，每天起床大声地念给宇宙听。我以为这样做，那个看不见的宇宙能量就能给予我所求所要的一切。甚至后来，当我了解了一点创造主上帝的时候，还一度自认高明地认为，如果宇宙有正能量，那也是创造主上帝的能量，因为宇宙都是上帝所造的。那么，与其向宇宙祈求成功，不如向上帝祈求成功。如今我知道，我那时跟上帝求要的，很多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私欲的妄求。幸好上帝并没有听我狂妄的要求，在追求财富的路上我没有成功，却在人生看似失败的地步里成功地遇见了神。如今我是天父的孩子，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的，还有谁会比他更富有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 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10章17到5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10章17到23节就讲述了少年财主来询问耶稣得到永生途径的故事。这个年轻人想确切知道自己如何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他就问主耶稣他要做些什么。年轻人说自己从来没有违背过主耶稣所提到的任何的一条律法，也许他甚至遵守了法利赛人所订立的规条。耶稣充满慈爱地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他变卖所有的来去分给穷人。这个要求就揭示了这个年轻人不能够进到天国的原因，那就是他贪慕钱财。金钱就显示了他对自己的成就和努力的自豪感。那么最讽刺的就是他自认为是守了诫命，但是他这种态度已经触犯了第一条诫命，那就是除了神之外人不可有别的神。他不能满足耶稣所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全心全意的来归向神。这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要看一看自己可以做些什么，那么离开时他就知道自己做不到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小心自己的骄傲，俗世的物质和欲望会阻碍我们把生命来交托给主耶稣基督。好，马可福音10章24到31节就讲述了耶稣教导门徒，他指出依靠钱财的人要进到天国是很难的。门徒感到诧异，难道财富不是神所赐的福气吗？不是行善的赏赐吗？那么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同样抱有这种错误的观念。虽然许多信徒享受到丰富的物质的生活，但是也有很多信徒他们是生活艰苦的。财富并不是信心的标志，也不代表神偏待人。耶稣向门徒保证，任何人如果为他而舍弃了俗世的珍宝，那么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不过因为世人很多人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信徒在得到报偿的同时也可能会受到逼迫。耶稣强调逼迫呢，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自私的原因或者是只是想得到回报而去跟随主耶稣。那么谦卑服侍人的，他们是最有资格在神国里伟大的。好，马可福音10章32到34节就讲述了耶稣第三次向门徒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主耶稣刚刚跟门徒谈过了面对逼迫的事，门徒想到在耶路撒冷会有逼迫在等待他们，他们就十分的震惊。门徒对耶稣将来的死和复活的事，他们是不明白也无法接受。主耶稣他清楚地向他们说明了将会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的事情，可惜门徒没有听清楚他的话。耶稣说他是弥赛亚，他们却以为弥赛亚是一位好战的王。耶稣讲的复活，门徒却只是听到他的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是因为主耶稣常常讲比喻，门徒或许以为耶稣说的死和复活是一个他们所听不明白的比喻，因为他们不够聪明。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对自己的死和复活的预言，表明这些事呢，都是神在起初早已经定下的计划，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好，马可福音10章35到45节就讲述了雅各和约翰来求耶稣赐予他们在天国中尊贵的位分。耶稣并没有嘲笑雅各和约翰，而是耐心地去教导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跟随主意味着要受苦，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而只有愿意服侍人的信徒，他们才是至尊至大的。耶稣揭示了他工作的目的，更显示了人得救的基础。我们是没有能力救赎自己的，耶稣他替我们付出了赎价。耶稣受死，把人从罪的奴役中给释放出来。门徒以为耶稣会拯救他们脱离罗马政府的辖制，耶稣却说，因为罪的奴役比罗马政府的奴役还要更加可怕，所以耶稣要用死亡来去拯救罪人脱离罪恶。马可福音10:46-52就讲述了耶稣在耶利哥医治瞎子巴底买的事。当时的人认为瞎眼呢是因为犯罪而被神咒诅了，但是耶稣医治眼瞎的人驳倒了这种错谬的观念。上一次结束的时候呢，我提到马可福音的第11章是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准备受死前3天发生的事。主耶稣在这3天进出耶路撒冷3次，所以每一卷福音书所记载的是分别在不同的时段用不同的角度来去记述的。主耶稣第一次入城是在礼拜6安息日，第二次是在礼拜天，目的是洁净圣殿，那么第3次是在礼拜一，目的是为耶路撒冷来哭泣。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块儿来详细的查考这些经文。马可福音11:1-3经文记载，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前来。好，前面几章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往耶路撒冷走去，他不只是空间的移动，也是在时间上一步步的迈向死亡。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的生活。伯大尼和伯法奇是在橄榄山的另外一面，跟耶路撒冷是遥遥相对的。有关主耶稣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有2种解释。一种就是主耶稣早已经知道，因为他是神，他是全知的，所以小驴驹事件呢纯属神迹。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这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以是人为的。从自然的角度解释得通的，似乎就没有必要解释成神迹了。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对这件事情是早有安排。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会看到更深的意义。那么重点就是主耶稣在确认他的权柄。好，请注意，主耶稣说，如果有人问起为什么要解开驴驹时，门徒只需要回答主要用它。那么这就是权柄的确认。虽然有人要设计要害死主耶稣，但是有另外一些人却是对主耶稣他们是忠诚的。耶稣说，那人必立时让你们前来。那人就是那些顺服主耶稣的人。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已经持续了2000年了。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有2派人出现。一派是顺服主的，那么另外一派，他们是拒绝主的。当我们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会发现门徒进城，一切事情都是按照主耶稣他所说的来去发生了。马可福音11:4-6经文记载，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前去了。好，你看，门徒遵照主耶稣的指示，就把驴驹子给牵回来了。好，马可福音11:7-10经文记载，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 我不确定这样的入城方式对耶路撒冷的居民来说是不是很特别。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到过罗马，曾经看过该撒大帝从战场回来那种风光，那种得胜的方式入城，那么主耶稣这种入城的方式呢，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有人说该撒大帝入城时带回来的战利品很多，游行的队伍足足可以持续三天三夜，这才是得胜的入城方式。那么现在只有几个加利利人、乡下人，可是最特别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在这时来向世人公开了他自己的身份。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一节经文记载，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好，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在安息日的时候，兑换银钱的人和寄生的牛不在那里。第一天，主耶稣他以祭司的身份进城，主耶稣自己就是那寄生。主耶稣以大祭司的身份为了你我的罪成为神所悦纳的祭物。那么请注意，主耶稣他没有在耶路撒冷来过夜，而是在傍晚的时候他就回到伯大尼了。主耶稣已经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他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没有在这个拒绝他的城市来去过夜。好，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经文记载，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而来，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得胜的来入城。这个小小事件却造成了很大的争议。在这一天，主耶稣他洁净了圣殿，也咒诅了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让我联想到了以色列国。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让我们来去学习。以色列人有神所给他们宗教外的枝叶，但却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也许这种说法可以描写今天的教会。主耶稣对老底嘉教会呢，就是这样描述的。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又穷又瞎眼，还需要买眼药来去开他们的眼睛。意思就是圣灵已经不在那个教会了。我相信这和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第十三节所描写的是同一回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经文记载，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那么今天教会的光景呢，也是这样。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立刻枯萎了。好，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节经文记载，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他就洁净圣殿。从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知道，主耶稣在服事的初期已经洁净过圣殿，那么现在服事的结尾他又再次洁净圣殿。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第二天，那一天不是安息日，而是礼拜天。兑换银钱的人来到圣殿做买卖，从外地来的陌生人也可以在这里换银钱，因为外地人带来的钱不合用，所以需要换成当地的钱。那么换钱的人就可以收取一些手续费了。这样做的用意呢，固然是好的，但是主耶稣他说，你们把这个地方变成贼窝，那么这样就不好了。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宗教的敲诈。我亲爱的朋友，任何一个基督徒的企业都可能面临这种危险。所以呢，当你想要对宗教团体奉献的时候，首先要对这些机构多了解才行啊。好，请看，主耶稣公开自己弥赛亚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这一点也没有得胜的意味。主耶稣被拒绝了。那么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将要看到他荣耀而来。 那么正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16-17，保罗所说的那样，保罗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到那时，你会看到2000多年以来信耶稣的圣徒数以千万计的出来，那才是真正的得胜的。主耶稣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成为新的创造，给这群新人一个新家。那么这是何等的荣耀呢？这才叫做胜利。好，现在我们要看第三天了。马可福音11:20-21经文记载，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门徒对无花果树的结局感到很惊讶，主耶稣就教导他们祷告。马可福音11:22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好，彼得他就注意到无花果树枯干了，主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要凭信心去祷告。祷告的第一步就是要对神有信心。希伯来书11:6说明了同样的原则，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如果你不信神，那么你的祷告就会像疯子一样的自言自语了。对神有信心，这是第一步。好，马可福音11:23经文记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节经文到今天呢，就被严重的给误解了。从字面上来看呢，基督徒根本不需要把山投到海里边去，而是要有生活的能力来去面对每天的困难。在以弗所书的3:16，保罗他是这样的为以弗所信徒来祷告的。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不需要为能够移山的能力来去祷告，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来去刚强信心，那么这比移山困难的多了。我认为重点就是主耶稣借着肉眼可见的这个例子来帮助我们去了解祷告可以成就一些什么事。好，马可福音11:24经文记载，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对神要有信心，这个信心不是为了要满足私欲，而是为了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你的生命中。好，马可福音11:25-26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祷告要得蒙神垂听，得到神的应允，那么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饶恕。不饶恕的灵会让祷告短路，那么这一点很重要。以弗所书的4:32，保罗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神因为基督的缘故就饶恕了我们，使我们得救。你我如果要在生命中有能力，那么就必须去饶恕。好，现在我们看到祭司长和文士等人，他们就出来了，他们想要陷害主耶稣。马可福音11:27-28经文记载，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好，你看，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这些所谓的犹太宗教领袖们，他们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他们还在审问主耶稣，想尽办法的要去抵挡他，他们挑战主耶稣的权柄，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是当时官方的代表，他们没有赋予主耶稣任何权柄，因此就质问主耶稣的权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好，马可福音11:29-30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主耶稣他问得很好，这个问题对这些宗教领袖来说是非常棘手的。如果他们回答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那么很明显接下来就会被问了，那么你为什么不信呢？如果他们驳斥约翰，也会遭来反抗，因为群众已经接纳了约翰。马可福音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经文记载，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好，对主耶稣的问题，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们只能够含糊地回答说不知道。也许有人会说了，主耶稣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去回避宗教领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并不是真心的想要知道这个答案，他们只是想要陷害主耶稣罢了。那么就算主耶稣照实地回答他们，他们也不会接受他的教导的。主耶稣不正面的回答，那么就正好体现出了他的智慧，他以其人之道就还治其人之身，不仅让犹太宗教领袖们无言以对，那么更加让他们拿他没有办法。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研读，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成功学说，你要努力拥有世上的财富。圣经却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地上的一切都会失去，而存在天上的却是永恒的。比如我们在黑暗中播撒光明，在仇恨的地方播撒爱，在纷争的地方播撒和平。当我们知足感恩喜乐的生活，当我们活出信心恩慈良善饶恕盼望的生命，我们就是在积攒天上的财宝。当然前提是我们依靠的是神而不是自己。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